弟兄姊妹，早上平安。我们来看《历代志下》28章。这一章是关于南犹大王亚哈斯的记载。我们是希望在世的时候被人给予好的评价，没有人希望人生的评价是负面的，并且是全面的负面。不过，我们看这位王在耶和华眼中行看为恶的事，整个28章对这位王的评价是全盘的负面。其他的统治者，我们看到有好的开始，没有好的结束，或者开始不好，有好的结束，或者开始好，中间不好，后来悔改。但是在亚哈斯这位王身上，全盘的负面，全盘的负面，一错再错，悖逆中被管教，没有悔改，继续的悖逆。我们可能会问，神的怜悯会不会终止呢？我们可以准确的回答，不会终止，因为在28章最后一节，我们看到他的儿子西西家接续他作王，神的应许不会废去，他的怜悯不会停止。我们看一节，亚哈斯登基的时候年20岁，在耶路撒冷作王26年，不像他祖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却行以色列诸王的道，又铸造巴利的像，并且在新殿的谷烧香，用火焚烧他的儿女，行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驱逐外邦人那可憎的罪，并在丘坛上、山冈上、各青翠树下烧香献祭。亚哈斯所做的恶，包含离弃神、敬拜偶像。到了后面还有一个很大的罪，是废弃了耶路撒冷的圣殿。这是他所做的事情。我们同时往后面也会看见，犯罪的必受管教，这是圣约对他的咒诅。神就把他交给敌人，敌人就攻击他，屠杀了犹大的勇士，掳掠了他们的产业，啊，这个是我们看见在救赎历史当中常见的现象。顺服者蒙福，被约者受咒诅。但是我们要看见亚哈斯做了前面很多王没有做的事，当然不是好事，是恶事。行以色列诸王的道，又铸造巴利的像。而且第三节，至少在其他王的一生当中，没有给予这样的一个评价，但是他却有用火焚烧他的儿女，而这个举动是什么？是迦南人敬拜他们的神，焚烧自己的儿女献给他们的上帝。我们就看到北以色列的罪是何等严重，他们遭受到了管教，神差派亚述帝国对北以色列进行了审判。现在犹大国的君王亚哈斯居然也做这样的事情，人已经是全然败坏，前面有好的榜样却很难效法，但是坏的榜样很容易具有传染性的。在米迦书1章9节说，撒玛利亚的伤痕无法医治，延及犹大、耶路撒冷我民的城门。我们要知道南国是有圣殿的，有祭司和立位人的。按常理来讲，敬虔要超越北国。北国没有圣殿， 没有祭司，没有立位人，没有话语的引导者如此丰富。有如此丰富的南国居然行的恶，像北国一样。因此亚哈斯他的败坏与他的父亲是完全背道而驰的。27章我们看到他的父亲是敬虔的王，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但是亚哈斯所行的和他父亲完全背道而驰。我们看到信仰它不具有遗传性，不具有遗传性，和上帝建立和好的关系是一对一的。如果信仰可以遗传的话，救赎就变得意义薄弱。因此亚哈斯所做的超越了前面所有的王，在恶的事情上越陷越深，无法自拔，效法各样坏的榜样。人已经坏到极处，生发各样邪恶的想法。紧接着5节到8节，我们看到因为南犹大离弃神，神就愤怒，把他们交给了敌人。5节就写到，耶和华他的神将他交在亚兰王手里，亚兰王打败他，掳了他许多民，带到大马士革去，又将他交在以色列王手里，以色列王向他大行杀戮。他面对上帝兴起的两个管教的群体，一个是亚兰王，一个是以色列王，遭遇什么？遭遇管教。我们常可以看到神的百姓陷入军事战争的失败或者被掳，是神愤怒的一个记号。有些时候我们也会看到周边的列国或者军队惧怕神的百姓，是上帝同在的一个记号。可是现在我们看见的不是一个同在的记号，是一个愤怒的记号，是他们离弃上帝的管教，神留下一个标记，战败和被掳。我们反复提到，生活中遭遇很多的变故，很糟糕的事情，千万不要把它当成普通的事，平常的事。被约的时候，一定会遭到神的管教的，神所爱的，他必管教。因此，管教背后是神爱的动机，他爱他的百姓，他并不会任他的百姓持续在那个罪中。谁要给他机会让他觉悟。因此我们就看到神兴起亚兰王，兴起以色列王来攻击南犹大，因为他们犯了罪，离弃神，破坏了盟约，神要对他们执行管教的。9节，在那里有耶和华的一个先知，名叫俄德，出来迎接往撒玛利亚去的军兵，对他们说：因为耶和华你们列祖神恼怒犹大人，所以将他们交在你们手里，你们竟怒气冲天，大行杀戮。我们看到这里是看到神的怜悯。北国以色列一直失败，一直失败，失败了很多年，从耶罗伯安开始到现在没有什么敬虔， 一直活在偶像里面，长期的在黑暗中与上帝为敌。但是神还为他们保留了敬虔的先知。神的恩典怜悯到底有多大？北国没有圣殿，没有合法的祭司和利未人体系，没有的。但是神对他们还是有怜悯，不是吗？有神所呼召的先知在他们的中间，不是吗？神真的爱他的百姓，都到了这种的悲惨的地步，神还是为他们留下怜悯，让先知作为约的维护者对他们说话。那为什么从第九节到十五节记载这个事件？神通过先知告诉北以色列的撒玛利亚人的军队，我让你们去攻打南犹大，为什么要大行杀戮呢？为什么要掳掠很多的财物呢？神通过先知跟他们说，要释放这些奴隶，释放这些弟兄回去，我就不向你们发烈怒。因此我们可以看到，先知对以色列人说话，以色列人向犹大人说话，让他们明白战争背后的真相。南国犹大战败，因为离弃了神，神的恼怒才临到他们。但是呢，以色列、撒玛利亚、北国的这些人把他们的弟兄掳走，作为奴隶，这是神不喜悦的事情。神兴起战争，不希望在战争中那位被兴起的王或者军队过度的残暴。神的管教是有限度和限制的。令人惊奇的是什么呀？撒玛利亚人的军兵啊，听到先知所讲的话，还有他们的族长听进去了，他们还遵守了律法的要求，释放了那些被掳的人。我们再想北国完了，北国一点希望都没有，哪里有敬虔的人啊？但是我们看到这些敬虔的撒玛利亚人释放了自己的弟兄们，释放了。特别到十二节，以法莲的几个族长，就是约哈难的儿子亚撒利亚、米什利卫的儿子比利加、沙龙的儿子耶西西加、哈德莱的儿子亚玛撒起来拦挡出兵的人回来，是有敬虔的人的啊！美国不是没有敬虔的人，神在最黑暗的时候还保留了敬虔的人。好像神对以利亚讲的话，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，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，未曾与巴利亲嘴的。这里有一个颠倒的次序。最不看好的北国比南国的犹大更听进神的话，他们就释放了被掳的人，给他们吃的，给他们穿的，用油膏他们，软弱的给他们驴骑，这个举动是惊人的呀！堕落那么久的北国，还有一批很敬虔的人，听到先知的话，没有发怒，没有恼恨，没有拿石头打死，遵照神的律法的要求，对自己的弟兄帮助照顾， 神为自己保留了敬虔的人。而这一个的事件，在路加福音第十章的时候，耶稣在比喻中讲了好撒玛利亚人。好撒玛利亚人，其实神在透过撒玛利亚人向犹大国说话，告诉他们要听神的话，神就有怜悯不降灾的。在撒玛利亚的军兵啊，听到先知讲的话，知道神发怒了，按神的命令去做释放的时候，神就不发烈怒，这是给南国犹大机会，希望他们悔改，希望他们有改变的。可是南国犹大改变了吗？没有。十六节之后我们看，那时亚斯王差遣人去见亚述诸王，求他们帮助。这个那是指什么呀？是经历了神透过先知告诉撒玛利亚的军兵，北国的人释放了犹太人的经历之后，经历这件事情之后，按说亚哈斯应该悔改啊，应该悔改的。经历了神的恩典的人岂不应该悔改吗？经历神光照的人岂不应该认罪吗？可是十六节告诉我们，亚哈斯不单没有悔改，反而去求告亚述诸王，求他们帮助，因为以东人又来攻击犹大，掳掠子民。不仅没有转向神，转向外邦的王，不依靠神，依靠其他的势力，啊，结果呢，更大的麻烦来了。啊，不仅以东人攻击犹大，十八节，腓力士人也来侵占高原和犹大南方的城邑。事情变得越来越糟，越来越糟。我们看前面的那些犹大的王的时候，以东人、腓力士人，在亚玛谢统治期间，在乌西亚统治期间，他们是受到犹大的管制的。现在呢，反过来攻击犹大，犯罪的结果，犯罪的结果。我们很多时候不明白啊，为什么这个人也欺负我，那个人也欺负我。很多时候是神兴起来的，我们悖逆不是吗？神要透过所兴起来的人管教我们。我们被管教的时候真的顺服吗？不一定的。很多时候就像亚斯一样，继续的悖逆啊，继续的悖逆。但是我们看到亚斯求告亚述王帮助他，亚述王真的帮助了吗？二十节说，却没有帮助他，反倒欺凌他。亚斯从耶和华的殿里和王宫中，并首领家内索取的财宝给了亚述王，这也无济于事。亚述真的帮助了吗？他所倚靠的帮助者真的给他带来益处了吗？没有。亚述王只为自己的利益，不会真心帮助犹大的，这也是搬石头砸了自己的脚。他所依靠的力量没有给他带来力量，是毁灭性的，消灭他的百姓，夺取他的财物。亚兰王是贪婪的，敬拜偶像的结果不会让自己变得更好，只会变得更糟的更糟。这个就是让我们看到见解，依靠其他的力量真的可以获胜吗？不仅不会获胜，被捆绑的更深， 离弃神真的有好的结果吗？不会的。神有时候会任凭这个世界来欺凌我们的。你看亚哈斯啊，做那么多的恶，不肯悔改的时候，神让亚兰王啊、北以色列、以东人、亚述王反复的凌辱他，神的管教。有没有一段时间感觉所有的人都在与我为敌啊？我的配偶、我的丈夫、我的妻子、我的孩子啊、我的老板啊、我的朋友啊，他们全都欺负我啊，全都对我不好，对我不友好、啊、为什么呀？我们有没有离弃神？神的是为义受逼迫吗？啊，少的可怜，多数是因为离弃神，神就任凭环境变得更糟，任凭很多的人欺骗我们、霸凌我们、攻击我们，其实是让我们看见我们离弃了谁，离弃了谁，不肯悔改的时候，神让我们陷入绝境的绝境。我们认为有墙可以扶，结果墙倒了，砸到我们自己身上。亚哈斯认为我是有帮助者的，结果他的帮助者反过来欺凌他。22节，这亚哈斯王在极难的时候越发得罪耶和华。神把人带到尽头，按说人是在尽头中求告神的，但是亚哈王没有啊，到了尽头没有求告神，越发得罪啊，越发得罪。其实没有神的功，没有神特别的感动，人在劫难中不会转回神，转向神的。苦难越多越悖逆，苦难越多越悖逆，这也证明没有神特别的恩典，人真的不明白，不寻求神，偏离己路，一同变为无有的。亚哈斯不肯承认自己的失败是离弃神的结果，反而认为自己的神不如别的神。恩典是多么重要，没有神特别的恩典的光照引导，在悖逆中也不会转向神，反而越被管教越发的顽梗。他认为耶和华不厉害吗？不厉害，他就去祭司大马士革的神，他认为亚兰王的神帮助他们，我也献祭于他，他好帮助我。我们说脑子不是坏了吗？罪就使他脑子坏了，罪让他无法正确思考，没有神的恩典，人的头脑的思考都是错误的结论。亚兰王的神真的能保护亚兰王和他的国避免亡国吗？不能的，这是亚哈斯自己愚昧的结论，这个结论也把他推向进一步的深渊。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认为当我产生一个错误结论的时候是偶然，其实是越发的刚硬。亚哈斯将神殿里的器皿都聚了来，毁坏了，并封锁耶和华殿的门，在耶路撒冷各处的拐角建筑祭坛，又在犹大各城建立丘坛，与别神烧香，惹动耶和华他列祖神的怒气。前面诸王谁敢做这样的事情？封锁耶和华的殿门，停止圣殿的献祭，在之前没有一个大卫的子孙敢做这样的事情，因此亚哈斯敢做。为什么呢？越发顽固顽梗，越发的刚硬，不是吗？因此他不配列入列祖的坟墓， 雅思全面的覆灭，全面的。而雅思犯罪遭受各个国家对他的攻击、欺凌，是将来犹大、贝鲁、巴比伦的预言。犯罪必受管教吗？是圣约咒诅，更加具体的一面。在他统治期间，君王、百姓都干犯神，毁灭圣殿，惹动了神的怒气，神把他们交给外邦的仇敌，反复的凌辱，反复的凌辱，任凭神自己的圣殿被夺，而王宫也被毁坏，百姓也被掳走。我们看黑暗，看不见光明，支离破碎，分崩离析。神还爱他的百姓吗？神还与他的百姓同在吗？我们看到后面写什么呀？亚哈斯虽然作恶多端，神容忍他寿终正寝。啊，为什么呢？神要使他的儿子西西家接续他作王。神的百姓不遵行他的道，遍地黑暗的时候，神的怜悯不会停止的，因为神向大卫立下了约，他的应许、怜悯、慈爱不会停止的。我们如果看见遍地的黑暗，怎么说呀？难道神不顾我们吗？难道神不与我们同在吗？难道神把我们丢下为孤儿吗？不会的。我们看这些内容啊，反复的看的时候，神的怜悯不是历历在目吗？人的多疑是什么呀？我那么败坏，我那么不好啊，我那么糟糕，神的怜悯还在不在？神的怜悯在的，在。神透过作者。透过作者写下这样的内容，是要告诉那些被掳归回的百姓，没有一个人的情况无助到神无法拯救。神对他的百姓总是表现出怜悯，神的恩典不会中断的。我们看到前面那个插入的内容，神让撒玛利亚人释放那些被掳的人，连那个被掳的人也有神的怜悯，神让撒玛利亚人释放他们，神对亚斯也有怜悯，让他寿终正寝，是因为他的儿子接续作王，神的怜悯从未中断过。感谢主。天父，来感谢你，使我们看见如此败坏的亚哈斯带领他的百姓，使犹大陷入困境当中，反复的被凌辱，但是你的怜悯并未中断，你对被掳的人有怜悯，你对亚哈斯是有怜悯的，让他存活，让他寿终正寝，让他的儿子坐在王位上，你的应许没有中断，怜悯没有停止，你的慈爱没有减少，但是人何等的忘恩负义，何等的悖逆。主啊，愿这怜悯激励我们，愿这渐渐提醒我们，使我们向你悔改，使我们抓住怜悯，向你恳求，使我们得医治，使我们转向你。感谢主，奉主名祷告，阿门。